第二节，六道轮回。众生的存在是因果相续，无穷无尽的流转过程。人必有前生后世，死后必受前生行为的规定，轮回于迷惑世界之中，继续无常的生命。第一点，心事不灭。心事也可称之为性灵或神识，它通过我们的大脑、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感知外界事物，维持自身生命，做种种分别、取舍、认知、记忆、情感、思量、我执、存储业因等身心活动，并依据自我的心理去向做出善恶或非善非恶的行为。心事不但给物质身体赋予了感情色彩，还不断地以心力执着着身体，维持着生命体的独特形态与结构。心事是真正的生命之源，生命体要依赖它的活动而成立。生命从心事而来，当细胞离散，身体坏灭的时候，生命力却依然存在，因为心事不会随身体的散灭而消失。不仅如此，构成身体的物质同样也没有亡失，从败坏的身体解放出来的物质，能以全新的组合形式营造出新的物体。由此看来，身体的败坏并不代表生命的消亡，相反，却给生命带来更多的活动机会，因为生命可以摆脱原来衰弱不堪的旧身体，投向新的生命体。转生时，根据每个人的身口意行为，恶众生投入恶的境界，遭受自己所播种的苦难，善众生则转入善的境界，去开拓更丰富的生命内涵。因此，死亡实际上是生命延续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死亡是生的开始，是生的本身。宇宙间一切正在生灭不停的心与物都是如此。退休女工玛利亚的故事在美国流传很广，是典型的处于生死之间的经历。1975年，当她到西雅图探望朋友的时候，心脏病不幸发作，在治疗的过程中，突然病况转为停止了呼吸。急救人员把她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以后，他把自己停止呼吸之后的奇怪经历告诉了社会工作者夏普女士。玛利亚指着天花板说，她曾待在那里看医疗人员抢救她。她详细准确地说出房间里当时在场的人，以及他们所站的位置，他们做过了什么，讲过什么。玛利亚后来飘到病房外面，在医院大楼附近漂移。有趣的是，他在大楼某处三楼窗台上看见了一只穿旧了的深蓝色网球鞋，左边小脚趾处已经磨损。他当时对这只鞋注视了一阵。夏普女士是一位有过生死之间奇妙体验的有心人，听了玛利亚的陈述，他决定马上去验证最后一个情节是否属实。他开始在医院大楼一间房一间房的搜寻，在第三楼第四个房间里，他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往下看，他看见了那双鞋，深蓝色，陈旧，但看不出小脚趾那一边是否磨损，因为那一边是朝外的，只有从外面朝里面看才能看见。当他最终将那只鞋拿在手里时，发现玛利亚的叙述完全是正确的。玛利亚出院时把这只鞋送给夏普女士做纪念。 第二点，善与恶。众生的生存境界既然是由其行为的善恶来决定，那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与恶大体各归纳为十种：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嗔恚、愚痴，是名十恶业。反之则是十善业。杀生，杀害众生；偷盗，偷窃、淫私、诈骗、抢劫；邪淫，不符合社会伦理的性关系；妄语，说谎骗人；两舌，挑拨离间；恶口，粗言恶语；绮语，不实、无意、嬉笑、哗众、杂秽、痴狂之语；贪欲，贪得无厌；嗔恚，愤怒、恼恨；愚痴，不信因果和轮回，抱持邪见、恶见。十恶之中，杀生、偷盗、邪淫是为身恶，妄语、两舌、恶口、绮语为口恶，贪、嗔、痴为意恶。值得注意的是，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是造业，私下所产生的意念同样是造业。比如，我们或许有过这样的念头：这个人太可恶了，恨不得杀了他。一念升起的当下，杀生罪业就已经成立。于身、口、意三业中，佛法尤其重视意业的清净，所谓自净其意。因为贪、嗔、痴是身业和口业之本，能毒害我们的生命与慧命，故称三毒。心怀贪、嗔、痴，则能引发杀害、窃盗、邪淫等行为，并常常说出欺骗、粗恶、挑拨、诽谤等负面语言。这些行为语言无疑会对他人造成伤害，表面上看畅快了我们狭隘的心灵，但根据因果原理，最终被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贪嗔痴三毒也是种族战争、宗教冲突、资源掠夺、腐化堕落等全球性问题的根源。贪欲的盛行使地球资源惨遭掠夺，嗔恚的盛行引发永无休止的战争，愚痴则利用不真实的信念与政治思想支撑着贪嗔二毒，使其合法化。有效治理世间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每个人都能直接抵达的地方。一位武士疑惑于天堂地狱之说，特向白隐禅师请教：真的有天堂和地狱吗？白隐禅师问他：你是做什么的？我是一名武士。武士颇为自豪地回答：你是一名武士？白隐禅师叫道：什么样的主人会要你做他的门客？看你的面孔犹如乞丐。武士听得非常愤怒，按住剑柄作势欲拔。哦，你有一把剑，但是你的武器也太钝了，根本砍不下我的脑袋。白隐禅师毫不在意地说。武士被激得当真拔出剑来。白隐禅师之后缓缓地说：地狱之门由此打开。武士心中一震，当下心有所悟，感佩之余收剑入鞘，向白隐禅师深深鞠了一躬。天堂之门由此敞开，白隐禅师欣然笑道。第三节，六道轮回。生命不因死亡的降临而消失， 而是会受业力的牵引，投生到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天等六种境界中继续生活。如此循环往复，犹如回旋的车轮流转不息，这就是佛所说的六道轮回。世间众生因无明，无有智慧，不明真实遮蔽，以妄心对沉静生出种种分别而造十恶，又因根性善良，遵从礼教而行十善。所有的善恶业因都潜藏在心事中，即使生命完结，不灭的心事也能带着善恶业种投入到下一期生死。善恶的轻重是根据造业的心力加以判断的，以十足的勇气和力量造作业因则为上品，以中庸的心态造作业因则为中品，以懈怠、被动、不甚要紧的心态造作的业因则为下品。大体上说，依据作善作恶的心力品位，可以招感六道的苦乐果报。上品十善感天道，中品十善感人道，下品十善感修罗道，这三种境界合称三善道。上品十恶感地狱道，中品十恶感恶鬼道，下品十恶感畜生道，这三种境界合称三恶道。一、天道，生活快乐，寿命绵长，衣食宫殿皆是自然化成，天眼通，能见一切众生事物，能见自他来生境界。天耳通，能闻一切音声，能懂一切语言。他心通，能知众生心中所想，品行善恶。神足通，随意变现，无远不至，不受时空障碍。宿命通，能知自他过去多生多世所行之事，随心所欲，逍遥自在。转生天道之因，勤行十善，孝养父母，广行布施，做大福田，皈依正法，信佛因果，斋僧，设食以供养僧众，供佛，设香花果蔬供养佛陀，修塔造庵，转诵大圣，庄严佛像等。人道，苦多乐少，烦恼炽盛，有复杂的思维活动，善于发明创造，有较强的意志力，有能力造作善恶业因，有寻求解脱的内心需要。转生人道之因，孝养父母，心行公道，恭敬三宝，佛法僧，严持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阿修罗道，虽有天福，神通自在，却多怀诈伪，骄慢称忌，常好斗争，面目丑陋，受劳不息。转生阿修罗道之因，以不净心修十善业，不能忍辱，争强好胜，生性易怒。畜生道，生性愚钝，常怀精畏，或被驱使，或相吞啖。转生畜生道之因，贪食酒肉，寻欢作乐，借债不还，偷骗他人，恼害众生，毁辱他人，生性邪僻，愚痴难化。恶鬼道，依他为食，饥渴逼迫，形容必恶，虚怯多畏，孤寒凄苦，终日迷乱。转生恶鬼道之因，悭贪嫉妒，邪佞谄曲，背公取私，不计企划，只图自己保暖，不惜他人恶动。 地狱道，身受极刑，心受巨苦，或猛火烧炙，或严寒相逼，或刀灼锯解，或铁床灼身，或镬铐坚铸，或众香残杀，死而复生，欲出无期。转生地狱道之因，不信因果，杀害众生，遵命邪教，蛊惑人心，忤逆十恶，诽谤正法。忤逆即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第四点，轮回的证据。我们往往对死后的生命保留着模棱两可的观念，拒绝对轮回进行深入的关注。我们也许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因为没有证据的东西很难令人相信。我们会说，如果有前世的话，为什么我们都不记得呢？应该承认，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往事是不可能一一记得的。三岁以前的事，我们一件也记不起来，我们甚至会忘记昨天发生的事，尽管当时都那么的鲜活，但记忆几乎完全消失，就好像未曾发生过一般。如果连几天前做的事、所想的事都不记得，我们有可能会记忆前世吗？即使没有所谓的具体证据在，我们不妨这样简单的问自己，为什么有亿万人，包括很多伟大的圣哲、天才都相信轮回？难道他们都是傻瓜吗？如果不以否定的信念限制自己，至少不反对轮回的存在，难道不是更合理些吗？万一我们的死后，发现果然有轮回，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状况呢？在美洲大陆被发现以前，有哪个欧洲人相信美洲的存在呢？即使在它被发现之后，人们还在争论它是否存在。我们傲慢地只相信眼见为实，岂不知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所提供的景象。我们往往认为在此认知范围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任何存在方式。这种狭隘的生命观使我们不能接受，也无法严肃思考轮回的可能性。幸好，轮回并不是完全不可知。人类积累了大量文献，讨论那些自称能记忆前世者的证词。世界各地有很多非常动人的濒死经验的见证人，他们绝大多数都确信死后还有生命的继续。从事佛法修行的人，当接触到浩瀚和不容置疑的心性时，生死轮回的教法就成了真实的体验。1956年出生于土耳其亚达纳的男孩伊士麦记忆前生的奇闻曾一度轰动世界。事件的经过大略是，当伊士麦一岁半时，一天忽然以大人的口吻对父亲说，我不愿在这个家住下去了，我要回去和我的子女们团聚。他自称是两年前被人杀害，家住一公里以外的50岁的男子阿比，并说出阿比被害的情况及原配妻子、第二个妻子、一儿一女的名字，一再恳求回到儿女们的身边。其父亲怒斥而不许。事后，每当父母喊他伊士麦时，他拒不应声，只有叫他阿比，他才答应。他表现出阿比嗜酒的习惯，常瞒着父母偷喝辣忌酒。一次被其叔父马哈莫特撞见，受到斥责。他顶撞说，小子，你在我果园当员工时曾偷喝我的辣忌酒，被我发觉，我默不出声，如今你竟忘恩负义，胆敢骂我，连畜生也不如。 马哈莫特被揭出隐私，终于折服。一天，伊士麦见到一个卖双麒麟的小贩，以大人的口吻与其打招呼，道出那个人从前卖西瓜、蔬菜，自称曾为那人行过割礼。那人惊愕之余，不得不承认他是阿比在世。伊士麦对阿比彝族的眷恋之情与日俱增，常在就寝时梦一般呼喊阿比子女的名字，有好吃的东西便要求父亲送给阿比的妻儿。伊士麦三岁时，双亲带他去阿比家，他从未去过那个地方，却领头在前面走，同行者故意指示错路，伊士麦不予理睬，径自走到阿比家，看到阿比的妻子，他跑过去喊她的名字，拥抱她，淌着眼泪。他向阿比的亲属一一问安，领着人们观看阿比被杀害的马厩和阿比的墓地。他能说出只有阿比本人知道，别人不可能向他灌输的知识，还能说出与阿比有借贷关系的人。他走路时经常围着一条围巾，当地人无此习惯，这是阿比生前爱好的独特服饰。1962年，伊士麦六岁时，印度拉查斯坦大学教授、超心理学家巴奈尔吉博士专程赴亚达纳，实地调查了阿比在世的情况，并印行了调查报告。第五点，地狱是必堕之处。观经云：“以恶业故，应堕地狱。”命狱中时，地狱众火一时俱至。这即是火车来现，将堕地狱的众生在临终时会看到载着地狱之火的车向自己逼来。火车来现和此后的地狱之苦，都是由众生各自的业力所产生的。所谓虽无工匠制造火车，自己制造，自己成往。当我们用佛教的善恶标准评价自己的行为，禁不住会惊出一身的冷汗。以前很多自以为是的行为竟然全是恶业。我们每天要吃饭，使无数众生付出生命，如此犯下杀生之罪。我们曾因不理解父母的管教而嗔恨父母，如此犯下忤逆之罪。我们曾经因不了解佛法而肆意歪曲，如此犯下谤法之罪。我们曾经有意无意将公共用品挪为己用，如此犯下偷盗之罪。我们为了立足社会，也许还要逢场作戏，如此即是妄语、绮语。再搜寻一下自己的妄念分成的大脑，可曾有一秒钟离开过贪嗔痴吗？地藏菩萨说：“我观世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别看平时所犯多为小恶，小恶聚集，可充塞虚空。”我们此前对自己有一个共同的评价，我是好人。可是认真反省自身，还要到哪里去找忤逆十恶的人呢？在佛法这面高悬的明镜之下，我们真的是无地自容了。可见此生若不觉醒，地狱之苦终难逃脱。世尊在经中提醒我们，一切众生必堕无间。无间是指受苦无有间歇的意思。无间地狱也叫阿鼻地狱，是最残酷的地狱。那么地狱中是哪种程度之苦呢？世尊对请教此事的弟子们说：早晨、中午、晚上各受100支枪所刺，骨肉碎裂， 那样的苦你们以为如何？弟子们回答，仅仅受一枪所刺，其苦已难想象了。世尊捡起了一块小石头，告诉大家，每日受300枪所刺之苦，若比喻为这一颗小石头，则真正受地狱之苦便犹如喜马拉雅山那么大。大多数众生堕入地狱，深受疾苦之时，才后悔在人世间未曾用心听闻佛法。犹如善导大师的偈语所述，一入地狱受长苦，始忆人间善知识。佛的弟弟难陀出家之后，仍一心想要回家与爱妻聚首，于是佛便带他到天上，只见天女纯洁艳丽，光彩照人。佛问，你的妻子能比得上这些天女吗？难陀答道，不可为比。佛带难陀遍游天界，忽然发现一座宫殿有很多天女，却无天子。难陀就问，为什么宫中没有天子？天女答道，佛的弟弟难陀因出家功德，命中生此天宫。鉴于天上之乐，难陀不再留恋人间荣华，一心持戒修行，求生天上。佛为了使难陀升起出离六道之心，又带他到霍汤地狱。霍汤地狱里沸汤煮人，惨不忍睹，其中有一锅汤热气腾腾，却没煮人。难陀奇怪，询问狱卒，狱卒答道，佛的弟弟难陀已出家功德得生天上，但又因贪恋五欲，天福享尽之后堕此地狱，我们烧开了锅，正等着煮他呢。难陀这才明白，不了生死，终不得究竟安乐，于是祈求佛陀慈悲救度。第六点，人生难得。毋庸讳言，天道的生活比人道要快乐得多，但佛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价值是无限可贵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具有觉察力和智慧，具有解脱生死的潜质，同时人生无处不在的苦，可以激励我们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每一种痛苦、悲伤、损失和挫折，都有它真实而戏剧性的目的，唤醒我们皈依真理，强迫我们超越轮回。如果错过这一生的机会，必然要经过无比漫长的时间才能重获人生。佛向我们做了盲龟浮木的比喻，大地西成大海，有一块中间有孔的木头，漂流海浪，随风东西。有一只盲龟，每隔100年才会从深深的海底游出水面一次。佛告诉我们，得一次人生，比那只盲龟浮上来时刚好把头钻进木孔里还要困难。人生难得，佛法难逢，而今既得人生又遇佛法，这殊胜之缘很可能于百千万年中只此短暂的一瞬，如果再错过了，那将是最大的遗憾。因此任何人如果真的爱惜自己，就应善于保护自己，在年轻时、壮年时或老年时，对生死有一次觉悟。一天，佛陀在莲花池畔驻足，凝望着澄澈的池水，看到了地狱景象，有无数的众生在血池里浮沉哀嚎。 佛陀不禁怜悯他们的无知和罪业，发出悲叹。这时，佛陀特别注意到一位叫建达多的人，他在过去生中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为了将他从地狱中解救出来，佛陀遍查他宿世的因缘，但几乎找不到任何善业，最终只发现他的一次微小善行。原来那是在久远劫之前，当建达多在路上的时候，有一只小蜘蛛也在路上爬行。建达多本想一脚踩死它，但他刚要举足之时，心中忽然升起了一个善念：这小蜘蛛也不犯我呀，不然我放它一条生路吧。就这样，善念一起，小蜘蛛就从他的脚下死里逃生了。当佛陀观察到这个善因缘之后，就抓起银色的蜘蛛丝，徐徐地放到地狱里。建达多在黝黑的地狱中，抬头看到空中有一丝亮光向他头顶缓缓降下，如获至宝，赶紧抓住蜘蛛丝，奋力地往上爬。等他爬到中途稍事休息之时，才发现下面有无数的地狱众生也正攀在蜘蛛丝上。建达多心中充满了惊慌和愤怒，向下方呵斥道：喂，这条蜘蛛丝是我发现的，是属于我的，你们这么多人一起上来，万一断了怎么办？全都给我下去。当这声呵斥还在空中回荡时，蜘蛛丝突然从建达多手中断落，他又回到地狱之底了。